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因为我们的上帝保守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平安地读完了士师记这一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路德记。路德记一共有四章，那么今天我们来阅读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弟兄姊妹，倘若士师记是一卷失败之书，那么路德记呢，就是一卷希望之书。因为在路德记当中，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看到了大卫的降生。因为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预备了大卫的降生。那么在路德记当中，一共谈到了三个主要的人物，分别是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那么在士师记，耶稣是我们的士师，那么在路德记，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是我们至近的救赎者。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我们要阅读路德记这一卷书，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可以从路德记这卷书当中都看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愿上帝赐福给你。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路德记这一卷书，今天我们要阅读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这段圣经呢，所讲的是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而来到摩押地寄居，就讲述了在摩押地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历史背景是什么，乃是在士师时代。所以路德记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并且呢，应该是士师的早期时代。那么关于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读到第六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可以读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里面的几个人物，分别是拿顺，拿顺呢生沙门，那么沙门呢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所以可见啊，波阿斯的母亲是喇合。很显然是约书亚打发的两个探子窥探耶利哥的时候所遇见的那一个妓女喇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和路德他们这个时代呢，是在撒门这一代之后，而撒门和约书亚同时代，因为撒门他娶了喇合为妻。所以有人就说这一个撒门呢，有可能是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所以因此呢，他才会娶喇合为妻。但这个呢，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撒门是波阿斯的父亲，而撒门呢，他和约书亚是同时代的。就是说，撒门是第一批进迦南的人。 那么撒门的父亲拿顺这一代呢，应该是在旷野漂流的40年的那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圣经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七节。那么这里面呢，是上帝让摩西选出每支派的族长，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七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所以犹大支派选出来的族长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所以很显然呢，拿顺是在旷野漂流的那一代，而拿顺的儿子沙门，那么沙门呢，是进迦南的那一代。所以因此呢，沙门就娶了喇合为妻，生下了波阿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应该是约书亚那一代人都死完了之后的下一代，也就是士师的早期时代。那么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于是呢，以利米勒他就带着家人呢来到了摩押地寄居。那么弟兄姊妹，以利米勒来到摩押地，所以因此啊，很有可能这一个时间呢是以户做士师的时候，就是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那么当时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了摩押王，那么摩押呢就管理以色列18年。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士师的早期。那么以利米勒之所以到摩押地逃避饥荒，那么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摩押人在管理他们。当然这个呢，并不能确定，我们只是呢，这样的一个推测。因为这个呢，是最有可能的。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还是接着来读路德记的第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以利米勒他们是哪里人呢？他们是犹大的伯利恒。那么弟兄姊妹，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呢？伯利恒就是粮食之家。那么这个时候呢，粮食之家遭遇了饥荒，所以啊，粮食之家反而没有粮食了，反而遭遇饥荒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他们去敬拜偶像，远离上帝。我们知道啊，上帝曾经借摩西呢警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离开上帝敬拜偶像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外邦人所辖制，并且呢，他们要遭遇饥荒。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上帝借着外邦人的压制来唤醒以色列人的悔改，那么同时呢，也使饥荒临到了粮食之家伯利恒。那么借着环境可以让以色列百姓去反省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所以啊，上帝希望可以通过环境呢，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就是犯了罪的以色列百姓，能够让他们去反省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看到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呢，就是以利米勒呢，他不但没有反省，不但没有悔改的信靠上帝，反而呢逃脱环境，反而用他自己的方法呢去逃脱这个环境，那么就离开了伯利恒，而逃往了摩押地寄居。那么结果呢，以利米勒就死了，那么他两个儿子呢也都死了，只剩下了三个寡妇，就是只剩下了三个女人。所以本来非常富有的以利米勒，结果呢，因为逃避饥荒，用自己的方法来逃脱上帝的管教，结果啊，就遭遇了这么悲惨的事情。 那么我想呢，以利米勒在走的时候，在离开伯利恒的时候，那么他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像以利米勒一样呢？就是当上帝兴起一些环境来熬炼我们，就是来唤醒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逃避这些环境呢？那么弟兄姊妹，伯利恒粮食之家为什么会遭遇饥荒呢？这个饥荒啊，就标示着以色列人灵性的饥荒。为什么会有饥荒？乃是他们离弃了上帝。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倘若我们遭遇了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呢，也要去反省。我们不要想着急于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呢，要先自我反省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呢，甚至会兴起环境来唤醒我们，来熬炼我们。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他们的名字都是什么意思。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是王。以利米勒的意思啊，就是我的上帝是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利米勒的名字呢，应该是他父亲给他取的，所以可见呢，他的父亲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的父亲承认上帝乃是他的王。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的父亲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由此可见呢，那么他也是呢和约书亚同时代的人。所以以利米勒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我的上帝是王。但是当以利米勒他父亲这一代死亡之后，那么下一代人兴起来，结果呢连上帝是谁都不认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代人而已，只相隔一代而已，那么下一代人上来之后啊，他们就不认识上帝是谁了。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么另外拿俄米是什么意思呢？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就是我的快乐，我的欢喜，这是拿俄米的意思。那么可见呢，当拿俄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很高兴，就是拿俄米的父母因为拿俄米的出生而非常的高兴，所以因此呢给他起名叫拿俄米，就是我很高兴，就是甜的意思。即便拿俄米是一个女孩，那么他的父母呢也很高兴，并没有因为没有生男孩而不高兴，反而呢即便是女孩，那么她也很高兴。所以啊，即便拿俄米是一个女孩，那么她的父母也很高兴。那么弟兄姊妹，拿俄米的父母为什么高兴呢？拿俄米父母的高兴呢，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拿俄米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呢，正好是第一批进迦南的人，他们得到了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为业，所以因此啊，他们就非常高兴，所以他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高兴。所以因此呢，生下拿俄米之后，即便是一个女孩，那么她也很高兴，因为她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米勒的父母和拿俄米的父母，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因此呢，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取的名字就彰显出了他们的信仰。所以由此可见，路德记他们这一代呢，应该是士师记的早期。 但是他们给他们的儿女起的名字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以利米勒给他的两个儿子取了什么名字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那么马伦的意思是有病的，基连的意思是虚弱的，就是软弱的。那么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为什么给他两个儿子呢取这样的名字，有可能是他们一出生身体就不好。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很年轻就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马伦和基连这两个名字是迦南人的名字，就是典型的迦南人的名字。那么弟兄姊妹，身为以色列人的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为什么会给儿子取一个迦南人的名字呢？由此可见呢，以利米勒他的信仰已经不纯正了，已经倾向于迦南了，已经就是产生了败坏，产生了变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米勒他的父母亲那一代还敬畏上帝，但是呢到了他这一代就不再敬畏上帝，反而呢偏离了信仰。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什么他会从伯利恒离开而来到摩押地的原因。因为伯利恒的其他人没有离开，就他们这一家人呢离开了。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有没有其他人也离开，但是呢应该离开的不多。就是说就算有其他人也离开了，那么离开的人也不多。而有记载的只有他们这一家人离开了伯利恒，来到了摩押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米勒的离开就标示着他信仰的退后。因为他没有在饥荒中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呢想办法去逃避这些问题。由此可以看到他的信仰已经退后了。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会给两个儿子取迦南人的名字。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很惊讶呢？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的父亲那一代还敬畏上帝，非常虔诚，但是呢到他这一代呢他们就已经偏离了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偏离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偏离的速度啊也太快了，只有一代人他们就已经偏离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新约的信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弟兄姊妹，保罗这个地方呢也责备当时的加拉太的信徒，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就离开那选召你们的福音。弟兄姊妹，信仰的滑坡，信仰的放弃比我们想的要更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省察，好好的反省，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保守我们的信仰。因为若没有主的恩典，我们就完全的没有能力。那么我们再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后面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的结局是怎么样。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逃避这个饥荒，但结果呢就是更糟糕了。本来上帝使饥荒临到伯利恒是使他们反省为什么会遭遇饥荒，结果呢以利米勒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呢离上帝更远了。 他不但没有反省呢，反而离开了伯利恒，来到了外邦的摩押。他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反省，不但没有更加的悔改亲近上帝，反而呢，我们离上帝啊越来越远了，甚至于呢，我们离开了教会，到世界上去啊工作赚钱了，结果呢，连聚会也不能聚会了，连祷告也没有时间了，连读经也没有时间了，就是说离上帝越来越远了。所以结果呢，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呢，我们在属灵上也死亡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么在属灵上呢就死亡了。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环境啊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若反省，我们若悔改归向上帝，那么这个环境呢就成为了祝福。但是倘若我们没有悔改，没有反省，反而呢用自己的方法，甚至于更远离上帝了，那么这个环境啊对我们来讲呢乃是一个啊死亡。就像这个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一样，结果呢导致三个男人都死了，只剩下了三个女人。我们知道男人是力量，男人啊是力量，就是说他们这一家呢力量都死了，力量都不在了，只剩下了软弱的女人，而且都成为了寡妇。所以就告诉我们，当人想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能力呢会变为软弱，因为上帝呢会折断我们的能力。所以啊，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呢想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好的日子，那么逃避伯利恒的饥荒到摩押地呢，希望呢怀着满怀的憧憬可以过上一个没有饥荒的，过上一个丰满的一个日子。但结果呢，他们的主力男丁都死亡了，结果呢不但没有更富足，反而更贫穷了。后来拿俄米告诉我们，他满满的出去，但是呢空空的回来。但是弟兄姊妹，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死亡呢也是上帝给拿俄米的恩典。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也是恩典吗？弟兄姊妹，当然是恩典。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拿俄米他还醒悟不了，他还回不了头呢。所以当拿俄米他在绝望当中，在没有路的时候，那么他才悔改。因为这一个时候呢，他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了，他也没有儿子可以依靠了，所以他就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那么他就学会了依靠上帝。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离开了摩押地，他就启程要回到伯利恒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拿俄米呢是典型的离开伯利恒来到摩押地，然后呢又在摩押地遭遇了患难，然后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所以拿俄米是典型的在世界上绕了一圈又回来的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方法到世上呢去绕了一圈，结果呢还是要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拿俄米的男人都死完了，那么他才反省回头离开摩押而回到伯利恒。那么俄尔巴是什么意思呢？俄尔巴就是羚羊的意思。那么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不能够确定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友谊。所以俄尔巴是羚羊，而路德是友谊。好，我们再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到22节。那么这段圣经是谈到了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了伯利恒。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那么弟兄姊妹，拿俄米为什么要回去呢？乃是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之所以回去，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恩典的吸引。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乃是我们的力量，给了拿俄米力量能够站起来起身归回。这里面谈到了两个动词，一个是起身，一个是归回。所以上帝的恩典使拿俄米看到了希望，于是呢他就起身归回。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悔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每一个人悔改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的吸引，恩典的呼召。因此今天我们才能够起身归回，我们才能够离开摩押地，我们才能够离开外邦，而归回上帝的家。那么下面的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我们再往下面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和两个儿妇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好。拿俄米称他们为我女儿们呐。那么当他的两个儿妇听他说你们都回去吧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两个儿妇啊就放声而哭。那么可见呢，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就是兄弟呢应该娶哥哥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但是拿俄米已经没有儿子了，所以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从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并且我年纪老迈，不能够再有丈夫。那么即便我有丈夫，即便我今夜能够生下一个儿子，难道你们还能等他长大不嫁别人吗？所以拿俄米说，他说，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要分别的时候，拿俄米还在为谁着想啊？他还在为两个儿媳妇着想。他没有说我没有丈夫了，也没有儿子了，所以我甚是愁苦，他没有这样讲。他讲的是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所以呢，他不是为自己愁苦，而是为他的儿媳妇愁苦。就是他想到，倘若他的儿媳妇跟他回到了伯利恒，那么他们要像自己一样的终身守寡，但是他们还年轻。所以拿俄米说，我为你们甚是愁苦，所以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吧，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弟兄姊妹，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拿俄米和他儿媳妇的关系会这么的好。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婆媳关系最难相处，婆媳关系一般来讲呢都不好。那么为什么拿俄米和他儿媳妇的关系啊却这么的好呢？那是因为拿俄米待他儿媳妇如同自己的女儿一般，非常的关心他们的需要。所以因此呢，他两个儿媳妇也特别的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路德是一位孝敬的媳妇，那么我们也经常讲路德记呢会讲到这种婆媳关系。但是呢，我们却不要忽略了，不单单路德非常孝敬婆婆，那么拿俄米呢也非常关心他的儿媳妇。因为这个关系呢是相互的，弟兄姊妹，关系是相互的。但是俄尔巴和路德的舍不得却不一样，因为俄尔巴是单单因为感情而舍不得，而路德呢不单单因为感情，还因为信仰。因为路德已经把拿俄米的信仰当成了他自己的信仰，已经把拿俄米的上帝当成了他自己的上帝。所以呢，俄尔巴和拿俄米的舍不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但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所以由此可见呢，有信仰的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他的爱呢会更加的深切。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吸引俄尔巴的只是拿俄米的感情，但是呢吸引路德的不单单是拿俄米的感情，更是拿俄米的上帝在吸引着路德。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的拣选。但其实呢，上帝不单单拣选了路德，那么他也拣选了俄尔巴，只不过呢俄尔巴没有响应上帝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路德为什么可以认识上帝呢？乃是因为拿俄米的关系。因为拿俄米在家庭当中他表现出了婆婆的爱心，所以拿俄米这种好的品格就反映出了他的上帝，所以因此呢就吸引了路德。所以啊，上帝透过拿俄米向他的儿媳妇呢发出了这样的一种恩典的呼召。那么我们知道俄尔巴和路德他们和拿俄米呢是一家人，所以因此啊，上帝不单透过拿俄米呼召了路德，那么同时呢也呼召了俄尔巴，只不过呢路德响应了上帝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婆婆的好行为可以发生一种好的影响力，好的感染力，能够让你的儿媳妇认识上帝。所以拿俄米呢就在家庭当中发出了这种向善的影响力，那么路德就因此而得以认识上帝。所以路德不单单因为拿俄米的感情而吸引，更是因为拿俄米的上帝呢而被吸引。那么下面的第15节到18节是谈到了路德他信仰的宣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宣告是非常的慎重，非常的神圣。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受感动。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路德的宣告正是我们救主的祷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个乃是耶稣的祷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那么另外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姊妹，耶稣应许我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叫我们也在那里，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路德呢，他也是这样宣告，他说，你在哪里，那么我也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啊，这个乃是非常正式的，非常严肃的一个信仰的宣告。然后呢，路德又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路德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又说，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呢，乃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发的一个非常正式的誓言，就是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句话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正式的一个誓言。所以啊，路德他已经心意已决，他已经立定了心志。所以路德呢，就像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同样的，路德呢，他也是离开了他的父家，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伯利恒，一个新的地方。所以路德呢，他为上帝的缘故，他放弃了他的一切。弟兄姊妹，路德放弃了他的一切，那么上帝呢，就成为了路德的一切。弟兄姊妹，路德放弃一切，那么上帝呢，就成为路德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如何？我们是否立定心志要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呢？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记着，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那么彼得就怎么说？彼得就宣告，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门徒他们愿意要跟从耶稣。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放弃一切跟从耶稣，那么耶稣呢，就会以永生报应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要放弃世界，我要得着耶稣，像路德一样放弃一切，跟随婆婆拿俄米来到伯利恒寻求上帝。那么保罗也是放弃世界，放弃一切，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意如何？我们的信仰如何？我们是否立定心志要跟从耶稣呢？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与十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弟兄姊妹，他们走的时候有几个人啊？四个人，对吗？以利、米勒，还有拿俄米，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二人同行，来到了伯利恒。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人少了，男丁都不在了，只剩下两个妇人，但是呢，却是两个重生的妇人，是两个悔改之后的妇人。于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二人同行。弟兄姊妹，怎么样才可以同行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所以可见呢，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是二人同心，所以啊，这乃是两个悔改之后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从摩押到伯利恒的这段路可非常的不好走。弟兄姊妹，伯利恒到摩押，摩押到伯利恒的路啊，非常不好走。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走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羡慕他们的原因，因为一般人还出不去呢，就是要很富有的人才能够出去。所以呀，当初他们走的时候，很多人就羡慕他们。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拿俄米回来了。那么我们再接着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弟兄姊妹，为什么惊讶？走的时候很富有，走的时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走了，但是呢，回来的时候呢，只剩下了两个人，而且呢一无所有。所以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弟兄姊妹，他们都不敢相信啊，他们说，这是拿俄米吗？第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合成的人都很惊讶。那么他们为什么惊讶呢？因为他们都认识拿俄米。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认识拿俄米呢？因为拿俄米乃是一个大富户，所以伯利恒合成的人才认识他。但是现在呢，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拿俄米说，你们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拿俄米这样讲，但是呢，他依然相信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是带着盼望回来的，他是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才回来的。所以拿俄米呢，他依然对上帝呢是有信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拿俄米出去走了一圈，那么他又回来了，那么这一次呢，他悔改了。相比于十年前，拿俄米对上帝有了更加的认识。虽然丈夫和儿子都不在了，但是呢，路德他的儿媳妇呢，却跟他一起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就是当拿俄米他悔改之后，那么他要重新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能够把咒诅变成祝福。所以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二人同行，他们一起回来了，来到了伯利恒。那么上帝要重新赐福给拿俄米，所以拿俄米和路德呢要开始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在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多么的巧合， 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正是上帝向他的百姓施恩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巧合也不是巧合，因为是上帝在引领着拿俄米和路德的脚步，使他们能够调转脚步，能够回转之后呢，可以满得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这一卷书呢，是一个充满了上帝恩典的书。如果说《士师记》，那么因为百姓的犯罪而成为了一段干旱的沙漠，那么《路德记》就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因为在路德身上，我们要看到一个外邦女子是如何坚定的信仰跟随上帝的。那么这一个呢，在当时的以色列国家，乃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就是在士师时代，当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任意而行的时候，但一个外邦的女子呢，却坚定信仰跟随上帝，并且上帝赐福给路德，使路德能够遇见他至近的亲属波阿斯，并且可以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耶稣的祖先。所以弟兄姊妹，路德记在士师时代乃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它里面有满满的上帝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今天的至近的亲属，耶稣乃是我们至亲的救赎者。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德记的第一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读一章吧，明天我们再继续的来阅读和学习。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使我们不单单做一个听道者，更是做一个传道者。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么另外呢，每天早上5点钟我会把学习发到群里面，那么这样呢，可以督促大家每天早上来学习上帝的话。因为人都有一个惰性，虽然每天早上呢，我发到群里面可以很好的提醒大家来学习。那么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扫描我们文章的最下面的那个二维码进群。那么微信规定扫描二维码进群只限制在200人以内，那么200人之后呢，就需要别人邀请你进群了。所以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趁着200人之前就扫码进来。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群是全天24个小时禁言的，就是不能够在群里面发任何的消息，以便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我们这一刻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我们看到当伯利恒遭遇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人就离开伯利恒，来到摩押地要躲避饥荒，结果到后来拿俄米的丈夫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只剩下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拿俄米因为在苦难中而学会了转回，于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两个人就回到了伯利恒。救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会兴起环境来熬炼我们，来使我们能够反省，使我们能够回转。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智慧，除去我们自以为有力量，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智慧，放下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依靠自己，而单单的来仰望主，能够自我省察，能够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免得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免得我们到世上呢绕了一圈，最终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救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了路德他信仰的宣告， 当士师时代，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在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都在敬拜偶像远离你的时候，而一个外邦的女子却知道来寻求你，却知道来寻求主你的面，来跟从你。救主啊，也求主你能够使我们的心醒悟，让我们也能够像路德一样坚定心志的来跟从主，使我们也能够像路德一样，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当我们还活着的一天，我们就要来敬拜你，我们就要来寻求主你的面。救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也应许我们，你在哪里，叫我们也在那里。你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你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救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把主你的每位儿女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你亲自的赐福带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